机会，有一个周末聚在他的跟前。我们这一次聚会时间安排比较紧凑，盼望主加给我们肉身，还有我们灵里面都能够新鲜有力。我还是能不能邀请弟兄姊妹尽量往中间坐好不好？因为我感觉这个比较宽一点，可不可以？这样哈，对我来讲啊，在话语分享上比较容易一点，可以吗？谢谢大家的体谅。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先读一点主的话语，好吧？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今天从第十五节读到第十六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不好？我们同声读，可不可以？我在还没有读之前，我再稍微提一下。昨天我听见曾勇弟兄报告是今天早上两堂聚会，是不是？从9:30到12:40，12:30。就是前后有3个钟头，我想我们时间这样安排好不好？我这一堂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到10:45，然后我们休息15分钟，然后呢从11点再开始，我们就唱一首诗歌，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交通到12:30，可不可以？我希望呢，我实在很受感动，弟兄姊妹这么有耐心，还有渴慕到主面前一同来追求但是我们也体谅大家的体力，好不好？我们再重新的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第十六节，我们一起同声读一下。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读3节到8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还是同声的来读这一段圣经。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我们就读到第八节。我们再读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我们在读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金钱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在这里得了教育，在原文的意思说你得了滋养，得了喂养和滋润。我们再读最后在第六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好，恩惠与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把心中的敬拜、赞美和感谢献给你，因为实在是你在爱中主宰的权柄，给我们有一个爱慕的心，把我们召聚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你已经在昨天晚上借着你的同在显明了你的祝福，我们再继续把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同在借着圣灵显明在每一个属你儿女们的心中。主，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被我们尊重，被我们领受。主啊，好叫圣灵所说的话我们都能够听见。谢谢你这样子恩待我们，我们把赞美感谢都借着你归给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昨天晚上我们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讲到神他在时间中所经营、所工作、所要建造的乃是他的家，乃是他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不仅是神的家，也应该成为所有神的儿女众圣徒的家。好，我们知道神喜欢他的儿女们在地上是住在家中的人，而不是一般的无家可归的人。但是我们很可惜的看见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真正是重生得救的，他们也是爱神的人，但是呢，很多神的儿女们感觉到他不是不聚会，但是他感觉他没有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从神的话语 摸到神心中的那个意念的实际。我们不知道今天教会乃是神的家，我们把教会当做了一个人的活动的中心，当做了一个宗教的团体，甚至变成了一个组织，变成了一种的，请原谅我这样讲，在美国现在是很流行的一种情形，变成了一种的企业的经营，以至于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是真正得救了，他们盼望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但是他们找不到。我有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服侍，特别在中国人多的大城市里面，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听见那里有一个聚会，所以他们就来参加聚会。聚会完了以后，他们讲讲话，他就说我们在这里没有家。我每个礼拜这个聚会去，下个礼拜去那个聚会，或者隔一段时期我就换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叫人困苦流离，叫神的心也非常痛苦。所以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看见主耶稣就怜悯那些来到他跟前的以色列人，因为呢，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家，因为他们呢，误会了神把话语赐给他们的目的，他们把神的话语当成了律法和规条。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的那一段日子，在耶路撒冷是有一个辉煌的圣殿的，在那里有非常好的宗教的礼仪的，有献祭的活动，有节期的活动，也有律法师，也有文士在那里教导人。但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困苦流离，他们的疾病没有人医治，他们的伤痛没有人安慰，他们的困苦没有人体恤。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深深地体恤他的儿女们。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们会没有家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赐下话语的目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家呢？因为他们把神的话语误用了，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体系，变成了犹太教。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请原谅我这样讲，我们信主不是接受一个宗教。所以有人告诉我说，你是不是信基督教？如果主给我机会，我会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是信基督教，我是信主耶稣，我里面是有生命的，我不是守一个教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守一个律法，我们不是守一个宗教的仪式叫做敬拜。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和我的主之间有一个真实生命和爱的关系。神的儿女们应该住在神的家中。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就做了榜样，他在12岁的时候被父母亲带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一个男孩子到12岁的时候要到圣殿里面去行成人礼。到今天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犹太社区，他们还有这种的生活，去行成人礼以后呢，他们过完节了，大家都回去了，走到晚上呢，他父母亲就找主耶稣，找不到，他们就立刻回头，结果第二天在圣殿里面找到了主，找到了耶稣，耶稣坐在祭司和文士们的面前，一面听一面问，他的母亲非常着急，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你不知道我们在找你吗？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和父的事、父家、父的家为念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为着来恢复神的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呢，圣经的中心的思想乃是神的家。我们知道神 他所有的工作，他创造的工作，他恢复的工作，他救赎的工作，就是他的救恩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他的跟前，得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生命，然后他把我们这一班有了他儿子生命的人聚集在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好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他的家。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稍微和弟兄姊妹讲到，在神的心中，家的意义就是他能够在那一班人中间显明他的同在。弟兄姊妹，若是今天早晨我们聚在这里有主的同在，那就好得无比。所以有一些诗歌说，有主同在就是什么，就是天堂。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得救的时候我经历过，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和弟兄姊妹聚会，如果我摸不到主的同在，我就觉得这个聚会失去了意义。我不敢去批评，我也不敢去论断，但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可惜。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甚至我们的财力摆在这里，有什么价值呢？神不在我们的中间，有什么价值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啊，神救赎的工作，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把生命赐给你我，让我们聚集在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地上若是有几个人，两三个人聚集在我的名里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奉我的名聚集，他说什么呢？我就必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那个叫做聚会，那个叫做教会。教会不一定要很多的人，但是有神同在，再加上我们这一班蒙救赎的人，弟兄姊妹，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满足和安息，他要使我们呢被摆在一起，被建造成为家，神的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聚会，为什么我们要服侍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聚会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方殿，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儿女，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信念，弟兄姊妹，是为着主在我们中间得着家。这是一件很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我盼望我能够站在一个很谦卑的地位告诉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这样子在一起聚会和服侍，我们不仅今生得益处，我们有永远的价值。将来我们见主面到基督台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怎样交账，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为着在地上神能够建造他的家，我们知道这是父子圣灵神格里面三位他们全力以赴所做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首先看见了父神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在他的爱子里面先拣选了我们。弟兄姊妹，你我的存在好像是从时间中才开始的，但是在父的心中呢，还没有时间以前，他就在他的爱子里面有了你和我，这个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啊，弟兄姊妹，这是父神的慈爱。因着他有了这个意念，所以呢，他打发他的儿子到地上来，或者我这个跳了一点呢，他才在他的儿子里面呢创造了诸世界啊。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诸世界原来是从那看不见的出来的，那是借着他的儿子造成的，他说话话事情就这样成了，然后世界被撒旦被神的仇敌破坏了以后，那么神要起来继续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才有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的话，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被仇敌破坏了，而且被神审判了， 那么神回来做恢复的工作，他在说话，我们知道那个话就是他的儿子自己，他的子，我们主自己。这话出来的时候就有了分开，就有了次序，就有了光明，就有了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是父神的工作。当人被造在地上的时候，神非常的喜悦。神说呢，这个真好，神就祝福给受造的人，并且给人有极大的尊贵、荣耀和托付，好叫人能够来为神做治理、做掌管万有的工作。但是人很快的就失败了。我们知道这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因着这个失败造成了人类到今天，从圣经来看将近6000年历史的痛苦患难。但在这痛苦患难里面，神并没有忘记我们，他就打发他的爱子到地上来成全救赎。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在他的爱子里面救赎了我们，他爱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他的恩典呢是丰盛的恩典，那么他的恩典也是荣耀的恩典，要把我们带回到荣耀里面去。这个是救恩的故事。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在我们中间建造他的家。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为着建造他的教会成为他的家，父子和圣灵全力以赴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为着教会实行的时候，他恳求荣耀的父神，恳求父神呢将他荣耀的灵，就是圣灵，多多的赐给他的儿女们。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知道怎样在神的家中怎样行，我们需要体贴父神的爱，我们要不要误用耶稣基督的恩典，并且我们呢在里面要好好的学会尊重圣灵，宝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从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神的家的建造，除了神的自己，没有人或者借着人的能力能够建造神的家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我们要去plant church， 要去植堂，我们好像我们人呢自己可以计划一下，我们定一个方案我们就去做了。弟兄姊妹，若是神不在其中，那个一切都是枉然。所以诗篇127篇，我们看见作诗的人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建造的人就徒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个意念，我们才能降卑下来，让主在我们中间伟大，让主在我们中间掌权。我们中间是有长幼的次序，我们中间是有恩赐的不同，弟兄姊妹，但是我们都要承认，离开了主，没有人能建造他的家，离开了主，没有人做成的工作能够叫父的心得着满足和喜悦。我们有了这个认识，我们要看见我们在神的恩典中人该尽的本分，那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提摩太的，我们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本分。每一个做神儿女的，若是我们爱神也爱神的家，那我们做儿女的责任呢，就是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知道保罗不仅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他也知道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借着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他把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要进入 他讲到我们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每一个神的儿女，好使我们能够在神话语中，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材料，让神来建造我们。好，我们稍微讲一点神话语的重要性。好，我们知道在历史中啊，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使徒们在地上服侍，他们尽完他们的职事以后啊，教会的历史这么漫长的历史中间，仇敌啊最厉害的一个破坏和攻击，就是使神的话语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失去了他当得的尊重和地位啊。我们在神的话语之外加上了很多人的意见和解释，变成规条。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5章，主耶稣讲到法利赛人，讲到当时的犹太教的时候，就说你们把人的传统、人的意见摆在神话语之上啊，以至于呢你们的敬拜都是形式的啊。比如说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你们圣经上说明明讲你们该孝敬父母，他说我把那孝敬父母的钱呢已经拿去供奉给神，奉献作为礼物了，我们就良心平安了，父母亲在那里啊，没有人照顾，我们也良心平安，而且在宗教界里面我们是爱神的人。神说你们因着人的传统和教训，你们就把神的诫命、把神的话语轻看了，以至于犹太教成为一个空洞的死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也可能落进这个情况。我常常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他不喜欢形式的东西。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听过年长弟兄姊妹讲，后来也读到宋尚杰弟兄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喜欢拿一个鸡蛋，拿两个鸡蛋到讲台上来，他说你看这两个蛋是不是都是蛋，都是，你来摸摸，都是真，都是啊，但是一个很轻，一个很就像它有蛋的重量。他说呢，这个轻的蛋因为你这边打一个洞，那边打一个洞，一吸把里面东西都吸掉了，外面有一个壳子。他说这就是宗教，你有那个形式，但是里面它没有生命。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充满生命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识它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因着人的规条或过去的传统，我们就离开了神的话语。这个离开不是故意的，常常是因为我们过于尊重传统，以至于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眼前呢，就好像我看不见那个亮光了。我读是读了，但是我心里面因为传统我已经良心平安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没有遵守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先提一下，我们认识神话语重要，神的话语启示神的奥秘，在宇宙中最大的奥秘就是神自己。所以神的话语启示神的自己啊，我们认识神是父神，是父亲啊。那么子神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啊。我们认识圣灵，不仅如此呢，我们也看见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神他的奥秘中有一个他的工作啊。在这个工作里面，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呢啊，神是非常有计划、有目的的一位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1节里面就讲到神工作的四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神在他的心中，在没有创立与世界之前，没有时间之前，神心中就有一个旨意。因着这个旨意，他就定了一个目的。在英文里面的旨意叫做 will。 我们知道这个 will 简单的讲不是别的，就是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爱他的儿子啊，他的父怀中的独生子，他就为他的儿子定了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你和我。昨天我们已经讲到那个目的最后最完美的出现呢，就是教会成为他儿子的心腹，那是一个宇宙中极大的奥秘，今天神借着我们的婚姻来彰显，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你我怎么配来彰显那件事情，我们呢充满了失败，充满了软弱，对不对啊？那么神定了这个目的以后，神就按照这个目的，他就定了一个计划，在英文里面讲叫做 counsel 啊，叫做筹划筹算啊。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姊妹学建筑的啊，我们到一块空地上面去看啊，对这个建筑师来讲啊，他看完以后照着那个委托的人的意愿，他设计好做好模型，对他来讲这个建筑就已经出现了，在他里面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啊，这就是神的工作。今天你我发生的事情神知不知道？神完全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他有了计划，他就在时间中按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展开，但在这个计划展开中间呢，跟你我的责任有关系，因为他把自由意志赐给人。如果我们的在意志里面，我虽然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不拣选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在这个人身上就失败了。他失败，他就要找别的人继续往前去。这就是神在时间中工作每一个阶段，我们看见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历世历代在教会中，每一个时代都有一般人站在拣选神的旨意的那个点上面，他们就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那个环境里面遵行了神的旨意，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们已经完全实现了，或者实现了神旨意里面的全部，我们不敢这样说。所以还有时间，因为神还给我们恩典和怜悯，我们还有空间来继续长进，这就是教会的历史。所以我们看见当仇敌破坏了教会，破坏了神的儿女们，在马丁路德他们那个 年代连得救的路都找不到了。那个时候修道院非常近前的院长人去请教他，我怎样能够在神面前得平安，他说我也不清楚，你好好再去进食祷告吧。你读马丁路德的传记，他的那个院长就是这么回答他的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那个时候教皇给人的路是说你出钱就可以了，没有人有理性的人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对不对啊？所以神在那个时代把他的话语解开一点给马丁路德，他一句话就把半个欧洲改变啊！我们看见欧洲那个时代多少人享受了救恩的实际，他们得在生命里面得着了属天的平安啊，这个是马丁路德所做的恢复，但是呢并没有恢复到完全，叫神的心得着完全的安息，所以接下来还有好多的恢复啊。我们知道在17世纪的时候，在英国神借着约翰卫斯理兄弟还有跟他们同工的乔治怀特菲，他们讲到是的，我们蒙恩是靠着恩典，但是人在恩典中不能放纵自己，那个放纵那个不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必须要靠着恩典，因着信我们进入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为着这个真理他们得着，我们感谢主叫我们今天有路走。当我们要追求我们更亲近主，更多像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条路在哪里，我们需要成圣，这是等一下第二堂我要讲的。我稍微提一点，神的工作就这样往前去啊， 照着他的话语，照着他的计划往前去。那么因着神有了这个计划，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第四个重要的词就是神开始有了行动运行。这就是我们讲到今天神在地上在人间的工作，在英文里面把它翻译叫做 operation。好，我们知道今天军事行动也叫做一个 operation。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一个计划进行也叫做 operation。神今天在时间中也在做这个工作。神的话语启示神里面的奥秘。不仅如此，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也成为今天教会和教会的道路和教会的实行，教会的这个事物的客观的准则。今天呢，我们知道关于教会的实行啊，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是相当的多元的。所以我在大学时代向我不信主的同学传福音，就碰到这个问题。他们说，你们基督徒信一位神是不是？我说是。你们只有一本圣经是不是？我说是。但是你们为什么那么多派别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摆在他该摆的地位。圣经是教会道路和教会事务最高的准则，客观的准则。若是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爱神的家，要知道在神的家当怎样行。我们要问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有没有？如果圣经里面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要有。如果圣经里面有，而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要求主怜悯，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撒旦呢，在神儿女们中间，因着蒙蔽神的儿女不能读圣经，叫神的儿女们在教会神的家这件事情上失去了许多的祝福。我们知道从天主教时期开始就把圣经锁起来，只有圣品阶级的人能读圣经，因为呢，圣经是用古拉丁文写的，一般人的语言呢，他们根本看不懂那个书，就是给你看你也不懂。所以呢，这些圣品阶级怎么讲圣经，怎么运用圣经，要看这个人敬不敬畏主。所以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产生出许许多多的东西，你去看看天主教里面的敬拜跟佛教是不是很像。佛教里面呢穿袍子，天主教也穿袍子，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佛教里面禁欲，天主教里面也禁欲。弟兄姊妹，这是因为神的话语在神儿女们中间失落了。这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我们不敢说哪一个团体或哪一个人，我们已经真的回到了圣经原初的意思。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讲，在经历上，在实行上是相对的，是程度上面的问题。我们多尊重神的话语，我们多靠着圣灵帮助我们，可能在我们中间能够叫父的心满足的程度就多一点。这是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仅在教会中负责任的弟兄姊妹，在讲台上传递主话语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好好的读圣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尽我们该尽的本分。第三个点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引导神的百姓进入真正生命的经历。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因着经历产生的难处也大得不得了。我在年轻的时代在教会中，这个比较为着经历争执，就是关于圣灵的经历。有的人讲他有圣灵充满的经历，我们就羡慕得不得了。 也有人讲的，他圣灵充满要这个样子才叫做圣灵充满，那我们就有点为难啊，是不是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这个点上面啊，我们知道其实啊，圣灵乃是实真理的灵，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要得着那个、这个真理，也可以讲圣灵乃是实际的灵，把真理的实际从我们悟性中领会的道理变成我生命里面的经历，它必须是有标准的，有轨迹可循的。但今天很多人呢讲一些东西啊，我看都是人的幻想，要不然仇敌的欺骗啊。有时候在讲台上听别人讲见证呢，我们要慎思明辨，不要光坐在那里受感动流泪啊。我听过两个哈、啊。弟兄告诉我，他说我参加一个弟兄传福音讲道，他说全场的人都流泪啊，但是聚完会出去，这个风一吹，头脑一清醒的，他讲的东西是真的吗？一句我都不能信。哎，我听了以后，我说是真的这样子吗？他说因为那个讲道的人啊，他原来是学这个文学创作的。一点点小事他回去一边呢就变成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能凭经历来在教会行事。那么我们，但是我不能没有经历。属灵的经历必须是根据于神的真理。这个啊，叫你看啊，门徒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跟主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行走，他们有很多眼睛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到的经历，但是他们那时候都不太说，等到他们圣灵感动他们记载下来说，他们写了这段经历，他说这正应验了圣经的话，先知这个先知那个先知，你读马太福音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最多，因为马太福音呢是讲基督是君王，以赛亚的预言呢就讲到国度的这个预言，主耶稣是君王。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如果要能够牧养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要会看病啊，像医生一样，你必须要有主的话。那么第四个点，我们看见了神的话语啊，告诉我们人生的答案。这宇宙怎么来的？将来人到哪里去？这都在圣经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读主的话语，主的话是丰富的。好，所以我碰到有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已经都退休了，高级知识分子，信了主以后，主在这个点上面摸到他们一点，他们开始啊，不再看连续剧了，不再看综艺节目了，不再看新年晚会了，他们在家读圣经，喜乐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神话语的宝贵。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宝贵，我们今天就不知道怎样在神的家中行。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讲到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啊，教会中在仇敌已经在神儿女们中间借着话语的啊这个交通啊，来破坏神儿女们这一在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啊，在教会里面有三方面，或者说啊四方面啊，在神话语上面的偏差。我们先讲到神的话语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讲到是纯正的啊，是合乎敬虔真理的，是健全的，是完备的， 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呢，已经有一些人呢，他们已经偏离了纯正的这个原则。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他提到有三方面的不纯正。第一个就是不同的教训。中文圣经啊把它翻译啊不可传异教。我们读啊这个异教大概是不是到教会里面来讲佛教的。讲心理哲学。你知道佛教现在他们对于人性呢、啊、魂里面的东西是很了解很透彻的。所以今天很多人把这些东西也搬到讲台上来讲。弟兄姊妹，不是这个东西。这个讲异教就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是就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不合乎基督的别的教导教训。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好好的来分辨。今天在基督徒生活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讲要帮助人在生活中怎样行。我们知道世界上也有很多的教导也能帮助人的。心理学也能给人辅导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用。第二个情形呢，他讲到哈、这个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什么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呢？就是凭着人的想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哈、根据于圣经神的话语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呢很多东西哈、我们要问呢，这个到底圣经里面你找不找得到根据？好，对不起，我用一个例子，比如说圣经里面在犹太人当神启示他们一年呢四季他们怎么过生活，他们最首先呢神告诉他们说要守安息日，然后每一个安息日完了以后啊，他们要在每个月的这个月朔的时候，就是新月的时候，他们要献祭。然后呢，告诉他们说，一年呢有三个大的节期，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你照着犹太人的历法，你可以算得出是哪一天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神的儿女们，我们知道守日子也变成一个问题。天主教呢，是每一个主日都有一个特别的名词的，都有一个日子。那么在那一段时期，他们就要过一种的生活，他们唱的诗歌就不一样，读的经文也不一样，甚至吃饭吃的内容也不一样。这个，如果你真的去认识，你就发现他们跟犹太人、犹太教的生活很像很像。那么在这个日子上面呢，今天现在基督徒也有这个日子，就是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啊，犹太人过着要赶着过汉努卡啊，那么呢所有的基督徒跟天主教徒要过什么圣诞节。你问，我们要问一下，你在圣经里面哪一处找到圣诞节这个名词？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降生，但是没有日子。那么为什么今天在12月25号说是耶稣的降生？这个是荒谬无凭的话。你如果去查的话，这是当初君士坦丁他改信基督之前罗马人的拜偶像的生日，那是太阳神，罗马人拜太阳神亚波罗。那么亚波罗，我们知道拜偶像都有一个生日的。所以那个生日就变成大拜拜。现在基督徒过圣诞节就变成了基督教的大拜拜。弟兄姊妹，这个是荒谬无凭的话。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没有圣经根据，但是人云亦云就变成不可以违背的东西。如果你今天不过圣诞节，别人觉得你真的是基督徒吗？你很怪呀，你这个人呢，到底信不信耶稣？弟兄姊妹，你我 良心里面要面对主的。啊，所以有人讲啊，我们不是去反对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说啊，这个在基督徒中间中了仇敌的诡计，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啊，荒谬无凭的话，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历史中啊，仇敌用这个东西不知道把今天教会弄成什么样子。要是主耶稣今天回来了，可能没有人接待他。如果保罗今天到我们中间来讲到，可能大家都起来讨厌他。弟兄姊妹，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这些点上面对圣经我们失落了。我们不要说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失落的比我们多，我们今天一样的。那么第三个，他讲到这不纯正的话语啊，他说就是那些无穷的家谱。我们的家谱啊，就是讲自己生命的来源啊，讲自己的这个啊，自己的这个血统。你知道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啊，有很多的传统造成神儿女们聚会的分别，也有很多的派别。这些东西啊，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些事只生辩论，并不能够发明了神在信心上面所立的章程。关于这个字啊，信心上所立的章程，这个不太容易领会。我去在主面前好好的寻求，把他的原文读一下的时候，我把我的领会分享给弟兄。神今天在他的家里面为着他的话语定了一个管家的职事啊，这个话语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忠心的管家，按时候把神的话语分给神的儿女们，那个就叫人的信心被建立起来。而且信心呢，是单纯是活泼的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不纯正的话语啊，就不能够叫人的信心被建立，只把人带进了一种错误的光景，以至于最后落进了宗教徒的情形里面。这个是保罗那个时候他心中所担忧的。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些人开始把当时的希腊哲学，有一些人把当时的犹太教里面的传统和规条，还有一些人把东方的这些佛教的思想，东方的这些修行的思想带到教会里面来。你知道，你只要肯讲一个东西，就会有人来跟的。啊，今天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总会吸引一些人，结果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难处。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对于主的话语的尊重是何等的重要啊。第二种啊，在话语上面就是不健全。保罗讲到有的人呢，想要做教法师啊，想要做这个律法的教师，去教导别人你该怎么行，但是他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自己啊，侍奉主，我最怕讲道啊。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啊，你预备主的话语的时候啊，要第一要知道你要讲什么。有的人讲了很多，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我常常求主怜悯我啊，如果我在主的话语里面没有摸到那个实际，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就讲得很虚啊，我真是很害怕。弟兄姊妹们，今天啊，如果我们把主的话语误用了，这是一个不健全的话语啊。所以主说律法是有用的，主的话说啊，是为着那些不法的、不义的那些，保罗一共就数了大概14样到15样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人有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神的话是这样，你要回来。这个是律法的功用，律法是叫人知罪的，不是来捆绑人的啊。叫人知罪呢，是叫人从罪里面呢悔改得释放的， 不是去捆绑人，所以我们不能误用神的话。今天有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的侍奉中哈，为着我的情绪，我就用属灵的话来压在别人身上，叫别人受伤，这个是很叫神儿女们中间失去和谐很普遍的一个原因啊。我自己在侍奉中，请原谅我讲，我也犯过这个错，到今天我常常求主，主啊，我会不知不觉我的天性跑出来，我求你怜悯我啊！你要勒住我的舌头，管住我的心思，不要我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弟兄姊妹，我再用一点通俗的话来讲，有时候在一个地方跟弟兄姊妹住在一起服侍，讲道就很难啊，讲完道啊，弟兄姊妹就说，伯弟兄，你今天是不是对号入座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好像就在讲某个人。我说 No， 我没有意思，我也不敢讲某个人，我没有资格讲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啊。那么第三种的情形啊，在主的话语上面运用不健全的，就是啊，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边讲到的，有的人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就它里面的心的目的是不对的，不洁净。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在神的家中用话语服侍，我们没有任何的目的，不是要把他拉来成为我这一派的人，这个目的是不对的，也不是要把他拉来赞成我啊，或者说呢啊，借着这件事情我从他身上得一点肉身的好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不健全的运用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啊，这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要有这个学习。我在年轻的时候听年长的基督徒告诉我，他说连世界上道德高尚有骨气的人，他们生活都不这样。他们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软。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不能碰这些事情。我做任何事情，我没有一点其他的肉身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守住神话语的健全。刚才我们讲到传异教啊，你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保罗就讲到，那就是后来天主教这个守独身的问题的问信息。他们禁止嫁娶，禁止吃荤，还要守日子。啊，你知道今天这个教皇要辞职啊，很多人都在猜测原因，其中可能就受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些点上，外表上面好像他圣洁一点，外表上面好像他更刻苦一点，但是刻苦跟外面的行为不是真正的敬虔。所以在这些点上面呢，我们要认识仇敌在人性里面借着我们罪的天性没有被对付而带来的破坏。那么在神的家中，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要去分辨自己说话和别人说话。那么怎么分辨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但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并且这个爱它更出自一个源头。那这源头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啊，他说乃是清洁的心，第二个他说呢无亏的良心，第三个呢他说是无伪的信心啊。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自己操练，我们自己去遵行，那么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客观的分辨，我们不会呢随着自己的情感主观的去，你知道我们情感会叫人盲目的啊。所以呢在神的家中啊， 讲的这个爱不是人的情感的爱，人的情感呢和人的爱啊，不仅不建造神的家，而且会败坏神的家。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那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个爱呢乃是神圣的爱，乃是神借着基督显出来的那个爱。那这个爱呢，在人的身上我们有三个客观的标准来分辨。第一个就是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告诉我们说，他说话单纯的是要人引人归向基督，借着基督的话语引人归向神，他没有其他的目的，单纯的为着主，单单的只要主。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诉求都放下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学习的。第二个点呢，我或许再讲一点，这个清洁的心啊，我们知道今天做人呢，生活啊，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教会大家的心是什么光景，也决定教会今天聚会的光景啊，是不是？所以呢，有经验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有时候讲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就是啊这个心的问题。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青少年的聚会，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啊，是一个做哥哥的问，他说我的弟弟啊要考，在香港要考会考了啊，他说我们考会考的时候都一样的去聚会，但是我弟弟啊每次要聚会的时候就跟爸爸讲啊，我要准备考会考，我就不去聚会了啊。他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一天刚好这个问题不是要我回答，是另外一个弟兄回答。那个弟兄一看，简单的讲，他没心，他对主没心啊，所以他就用一个借口，其实他在家里啊并不见得读书啊，可能在那边玩 computer game 啊，但是他说他要考会考。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拒绝主都是我们没有心。为什么没有心？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主的真实价值和宝贵啊。所以没有心的人呢就把教会拖垮了啊。今天来聚会，如果今天大家都没心来，虽然人来了心没来，那这个聚会就冷冷沉沉的，对不对啊？我们诗歌也没人唱啊，就只有领诗歌的人唱啊。那么祷告也没人祷告啊，像有的时候我们播饼聚会啊，有一个弟兄啊，他一个人一个播饼聚会祷告五次，我问他你为什么祷告那么多，他说大家都不祷告嘛，那只好我来祷告了。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来聚会没有心，没有心呢，那个聚会别人就要拖着你走，对不对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太有心了也是麻烦，是不是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不清洁啊，有心呢就造成教会的混乱啊。他一下觉得这个东西不对，我要来给他修正修正，其实他也没有读圣经，也没有请教年长弟兄啊，也不知道圣灵的意思，他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这个心很重要，我们如果要能够摸到神圣的爱，要流露神圣的爱，必须要有清洁的心啊。我们自己在心上面对付过，我们不是要去批判别人，去挑剔别人，我们坐在那里聚会，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今天主借着这个人是不是出来了啊？我们不是光听外面的情况。第二个情形，他说要有无愧的良心。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没有得救以前，有的人也有一点良心的感觉的，但得救以后呢，我们良心呢是被主耶稣的血洗得干净，所以良心里面呢没有亏欠呢， 就能够活在永生神的跟前侍奉他，就变得敏锐了，变得有功效了。这是主耶稣宝血的洁净。所以一个人呢，要有无亏的良心呢，我们常常是在圣灵的光底下肯对付自己，好叫自己啊对得起神，也不亏欠人。这个是基督徒在生活中要学的。有时候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有一些很美的经历和见证。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讲话，讲完话还没回到家，大家散了以后还没回到家，我就接到电话，有弟兄给我打电话说：“伯弟兄，我要跟你认罪。”我说：“认什么罪啊？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讲话的嘛。”他说：“就是刚才讲话的时候，我里面态度对你啊，我有跟你作对的态度。”哎呀，我听了，我说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啊。他说：“但是圣灵，我现在开车，圣灵一直在我里面告诉我说，不对，不对。”他说：“我为了要跟主和睦，我必须先跟你讲一下。”我说：“好，谢谢你，你也叫我得服侍。”弟兄姊妹，这个宝贵啊！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论什么年龄，在主里年日多久，我们要有这种生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刚蒙召出来侍奉主，有一位主的仆人很爱护我，他就到我家来陪我住了一个月，我们就天天在一起就着圣经。我那时候年纪轻呢，血气比较盛，觉得自己看法都是对的，跟他辩论。有时候讲，他说不跟你讲了，他说我不跟你讲了，讲不通的。我也不会去道歉。就有一天呢，我在家里做事情啊，这位年长弟兄站在我旁边，他叫我名字，他说：“圣祥。”我说：“什么事？”他说：“我要跟你认罪。”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们刚才谈论过去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讲到某一个弟兄，我的话说得过分了。”哎呀，弟兄姊妹，这叫我毕生难忘。他是一个长辈，在主面前侍奉主，为主受过那么多苦，他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他一点点小事他就来认罪，这个叫做清洁的良心。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说了这个话，别人一问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立刻推到别人身上，是那个人叫我这样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诚实，主知道我们，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第三个，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无伪的信心。可见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教会中，在侍奉中间，就有人的信心啊，是口头上的信心。所以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就讲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保罗用的比较令人容易接受，因为雅各就有人讲他重视行为去了，实际上雅各也他照着他的领会，真正的信心应该是无伪的信心。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呢？就是他完全的依靠主，不是口头上的，或是外貌上的、形式上的。他既然这样祷告了，就是死他也愿意。我们知道以斯拉就是这样，以斯拉是个文士，他被波斯的君王抬举，跟他讲说，你啊，把圣殿里面的金器，把这些器皿，还有我们给你们神的礼物，这些很大一批的金银，带回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走那一段路要5个月的时间，路上很多的这个盗贼啊，很多的土匪，我们中国的这个运这个什么钱，要是还要请镖局的人，有武功高强的人来护送，对不对？现在美国每天那个银行啊，那个运钞车都是装甲车的，都是防弹车，而且他们都是真枪实弹带着， 以斯拉祷告神，他说：“我们以向王啊求马兵护卫以为耻，我们要依靠神。”所以他就宣告禁食，禁食了以后，他们就上路了。五个月，他们平安到达。弟兄姊妹，他们不是没有经过考验，但在这考验中显出他们信心是真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是这样，这个叫做在神的家中知道怎样行。我讲这个话，我自己觉得很亏欠。我在几次被神托付在信心上面，我着急了，我害怕了，我也找负责弟兄商量商量，所以神管教我。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有真的爱吗？你要经历主的爱吗？这三个点，你有这三个点，我们在神的家中，你就会分辨别人的话语，自己的话语也受谨守。那么接下来在对不起，我第一堂已经过了时间了，我应该10:45休息的，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把我们当作说话的对象，你把提摩太前书赐给我们，主啊，你要教导我们，不仅知道怎样在神的家里面做儿女，也让我们知道怎样在神的家中如何行。我们再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走路的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